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抵达奥兰多，与沉浸在悲痛中的枪击事件遇难者亲属握手拥抱。奥巴马说，对于遇难者亲属提出的为什么大规模枪击事件持续发生的问题，他没法给出轻易的答案。奥巴马与副总统拜登私下与枪击事件中的死伤者家属会面。上周日，在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动的同性恋夜店中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奥巴马表示，死伤者家属的悲痛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这场袭击。他说，那些被害者本是我们的家人，并且对那些在这次枪击事件中受到直接影响的人们说，我们也悲伤心碎。奥巴马还说，如果我们不拿出实际行动，我们就会不断看到更多类似的屠杀重演，因为是我们纵容了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从华盛顿飞往奥兰多的途中，一名白宫发言人表示，奥巴马总统觉得没有比亲自到奥兰多更实在的方式向当地民众表达他本人的支持。这名发言人还表示，总统想人们看到全美民众与奥兰多市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这一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前一周，一名议会议员周四遭枪击身亡。这起事件令英国举国感到震惊。枪支袭击事件在英国十分罕见，政治暴力活动更几乎闻所未闻。据称，在场的一些目击者报告说，他们听到袭击者在袭击议员时高喊“英国优先”，袭击者向议员开枪、刺伤并脚踢。被害者是来自工党的年轻议员乔·考克斯，他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考克斯此前曾是一名援助士工，他因主张维护叙利亚难民的权益以及亲移民的立场为人所知。更引人关注的是他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主张。考克斯周四在他西约克郡的选区遇袭后送医不治。警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谨慎地不把这起事件归为出于政治动机。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但还没有确定这名嫌疑人的动机。除此人外，警方没有搜寻其他任何嫌疑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星期四对国会表示，伊斯兰国正在策划对西方国家发动更多的袭击，以挽回这个恐怖组织在美国领导的军事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损失。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在美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讲话时还警告说，伊斯兰国将使用更多的游击策略来抵消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丢失领土的损失。布伦南说，尽管我们在战场与金融领域取得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进展，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削弱这个组织的恐怖主义能量及其全球影响。布伦南补充说，伊斯兰国也许正在策划通过难民或合法的旅行途径把恐怖分子运送进西方国家。他指出，伊斯兰国正在号召支持者作为独狼在他们的所在国发动袭击，制造如同星期天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大规模枪杀那样的事件。布伦南还告知国会参议员们，伊斯兰国正在全球范围把各个分支整合成一个互通的网络。他指出，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埃及的西奈半岛和也门的存在也在日益增强。伊斯兰国调查人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专门针对雅兹地人进行强奸、奴役和杀戮，构成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详细记述了这场伊斯兰国组织刻意发起的行动，灭绝雅兹敌人。世界上大多数雅兹敌人居住在伊拉克的新加尔附近。调查委员会主席保罗·皮涅罗说，种族灭绝已然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对他们抓到的每一个雅兹敌妇女、儿童或者男子施加极度可怕的暴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于2014年8月涌入新加尔，杀害了数以百计雅兹敌人，包括非法处决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和男孩。那些躲开了最初的暴力的人逃到新加尔山上，结果被武装分子包围起来，缺少食物、水和药品，艰难求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从5月9号开始无限期的绝食，抗议在狱中受到的不公与侮辱性的待遇。近40天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在中国国内外发起了接力绝食，声援郭飞雄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300人。在另外一方面，在去年中国710大抓捕行动当中，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所逮捕的年轻律师助理赵薇，传出了在狱中遭到人身侮辱甚至被强奸的消息。当局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也不允许家属探视。这些中国良心犯的基本人权和安全到底面临多大的威胁？那么又有谁能够来保障他们呢？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希望通过报道这两位维权人士的近况来唤起各界的关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的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在中国广州通过电话来与美国之音进行连线的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女士。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美国之音现场的，那么在现场与我们参与讨论的第一位嘉宾呢，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纽约时报前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另外第二位在现场的嘉宾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我们欢迎三位。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们想请教的是在广州的杨茂平杨女士，杨女士，我们知道这个星期您多次的前往这个阳春监狱要来探视郭飞雄，希望来转达家属让他停止绝食的请求，您见到他了吗？那么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谢谢主持人，我没有见到他。我5月13号的时候拿着杨茂东妻子的信件，劝说他停止绝食信件，去阳春监狱不让我见，他说信件可以留下。5月14号我再次去阳春监狱要求见杨茂东，他们拒绝我回见。拒绝我回见，我就在阳春监狱那个门外大门外的草地上静坐，同时我的电话在沟通，跟郭宝和监狱局沟通，我请求我看我弟弟。但是在沟通了3个小时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我就和杨茂东的妻子打电话，我说现在全世界的电话我都可以接了，我要向世界人告诉他们，我劝杨茂东绝食，他们不让我见杨茂东。
是杨女士，我们知道这次呢，您要去见杨茂东、见郭飞雄，主要也是带去了他的妻子张琴给他写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够停止绝食。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家书的内容里面呢，张琴他特别提到了，他是这么说的，他对郭飞雄说呢，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真诚的，希望能够推进中国来成为一个有平等人权、基本自由、尊严生活的社会。在什么时候，这样的理念和努力都是正确的。我和孩子们爱你，敬重你，请你停止绝食。张青，2016年6月9号。所以郭飞雄收到了这封家书了吗？他对于这封家书所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停止绝食了吗？
他收到了这封家书，但是他说他基本诉求，监狱没给他一样都没有给他回复。他不能停止绝食。
是我们知道杨女士，您多次的探望了他，那么对他的身体状况，您本人是个医生，对于他这样的绝食，加上之前自己身体又生病，对于他的健康非常的担忧。郭飞雄还剩下3年的徒刑，您认为这件事或者这个绝食事件到最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他现在体重就从110，他降了18斤的体重，就是中国的那种4斤、18斤体重，现在体重仅剩下105斤了。他自己都认为这样绝食下去有可能，就他说有，如果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干什么干什么。他跟我这样有一个绝食的计划，他要继续这样绝食下去， 他的生命是有危险的。
嗯，是杨女士。最后，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这次虽然没有见到郭飞雄，但他通过了短信告诉您，希望您能够在近期内再去探望他。他想要跟您阐述或说明一些事情，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说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啊，他说的内容，因为不让我带回来，也不让我拍照，我就凭记忆记下来的。第一，他说他看到了张鑫的信件，但是不能停止原因是因为他的基本需求没有唯一回复。第二个，还有他孩子在四个月前和一个月前写的信，他最近两天才收到。他说对孩子的信的扣押，这是严重违法的一种行为，还有没有人性的一种行为。第三，还有在他绝食期间，仍然有些侮辱性的小动作不断的在进行。第四，他说有些话姐姐我在这里写了以后你都看不到我这封信了，就是有些话他还不能说。第五个，他说在7月28号让我去以后，他口述一封信让我转给他，我让我记录转给广东省监狱局李锦元局长，要求换监狱。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我们非常感谢杨茂平，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所做的最新说明，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
感谢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我想先请教这个曹雅学啊，曹雅学，我知道你一直都非常关注郭飞雄案的一些发展，那么将近40天了，大家都很关注，特别我们刚刚又听到了他的大姐所提到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郭飞雄他这一次发起绝食抗议主要的理由还有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呢就是今年2月的时候，今年初被转到阳春监狱。阳春监狱是个在广东很偏僻，你昨天有他姐姐在监狱门口的照片，你也看到在那个山里头那个土路泥路哈。那么2月份他姐姐我想提醒，我还专门在美国之音发过一篇文章，就是郭飞雄2013年8月被秘密抓捕的时候，一直到2013年11月被判，一直到送到阳春监狱，他没有监狱没有给他800多天没有一天放风的时间。这个首先是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的。第二，你想想一个人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阳光的一个监牢里面800天，这本身就是杀人行为。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就是一个慢性杀人行为，甚至都不那么慢性，你知道吧？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非常着急，我们写了文章，我们去了国会说这个事情，我们跟人权组织说这个事情，就太不像话。那么到了阳春监狱以后呢，2月份那个姐姐去看他，杨茂平女士去看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因为杨茂平他第一是亲人，第二他是医生，就看着就不对劲，就说这个走路的样子就不对劲。然后呢杨茂平就和监狱提出来要给他治疗，然后那个郭飞雄本人也提出来。那么监狱有一个叫刘干事的，我很想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要把他张贴到网上。他就告诉这个姐姐郭飞雄，就说他没有问题，他晕倒了我们会去救他，然后就没有治疗。那么他姐姐到了又反复要求，到了4月26号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姐姐就把这个消息郭飞雄的近况就公布于众，只能向公众诉求。那么公众诉求以后，你知道郭飞雄他是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领袖人物，
他是新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
的领导者，
维权运动的先驱。他2003年开始就是中国的维权运动，他是先驱之一，少有的人之一。然后后这些我们等一下说。
这是不是也是中国当局锁定他？那么
是，他实际上就是定点打击，这个我们叫。所以他姐姐26号公布于众，公布于众以后呢，激起了南北强烈反应。那么马上就有一份联署出来，很快几天内就有上千人联署，然后那个很快又开始一个绝食的网友开始绝食，你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接力。那么当局就感觉到有压力了，然后有压力呢就给他提供检查。 那么提供就是心脏检查啊，什么乱七八其他各种检查。那么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这个，因为郭飞雄他一直他告诉他姐姐，他说他一直很多月以来在便血，
嗯哼，
就是这样，然后口腔还出血。那么那么这个检查的之一呢，就是肠镜检查。我们都知道肠镜它检查它是一个很隐私的部位的一个检查。那么郭飞雄他就要求说要家人在场。那么他们没有在家人在场的情况下强迫他做了这个检查，还做了录像，而且做这个录像的人是广东省监狱局管理局的处长。那么也就是说广东监狱局是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是执行的一方，他责任是非常大，包括这个局长李景炎，我要有话跟他说。所以呢这个然后威胁他，你再叫我们就把他放到网上去侮辱他，然后还给他剃光头。那么郭飞雄多次被捕入狱，从来没有被剃过光头，而且要求他看到狱警的时候要蹲下像一个虫子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郭飞雄采取绝食。
是我们知道这个到现在为止啊，当局不仅仅是不让家属见，甚至威胁家属不能把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对外透露，否则呢他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危险。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你认为这些管理当局也好，或者中国当局为什么坐视郭飞雄绝食，或者坐视他在狱中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跟曹雅学讨论的，他是不是把这个郭飞雄当成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来定点的要来整他呢？
肯定是这样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触犯的这个叫做所谓触犯的法律是政府所不愿意的那个，就是叫他上次啊，这次是那个扰乱公共秩序，就寻衅滋事。那么这一条罪应该在大陆就是跟原来过去的反革命罪啊，那个现在叫反政府啊，那个都有一定相近接近。就老百姓只要你去主张自己权利，第一条用来打击的就是用这个，全国范围内使用这个法律的人特别特别多。那么被用这一条惩罚的人也特别特别多。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听他姐姐介绍，他到监狱去不给他看这一条，监狱方就已经违反了法律。因为我知道我被关押期间，我的姐姐那个从哈尔滨就是每个月都要去看我，至少是还没被取消过这个权利。不管郭飞雄在里头怎样，这个权利是不能被取消，因为家属亲人探视的权利你不能取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郭飞雄这个是公民运动的领袖，2003年呢我们就有过接触，那时候我跟李百光在这个福建啊和这个河北搞那个也是公民运动嘛，罢免几万人签名罢免这个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因为那个他那个代长和书记那关衔不行，就法律没有规定，就我们用法律走了他一个空子，就是由公民来提名。那时候郭飞雄给李百光打电话说，百光你和赵岩这么做这个很危险，他很关心我们。他们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为稍微有一点过激，所以知道刚才雅学说他那个是公民运动的这个先驱，维权运动先驱，这个我完全可以做证明。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和蔼，就我们一个签名的运动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都是可以的，万民哲都可以的，你皇上接的这个东西你必然要快马加鞭去调查。他很温和，他觉得哎呦这个事儿太大。那后来呢走到广东那个有一个太史村的事儿，他和北京的那个原来国务院的秘书余梅孙一块搞这个调查，其实也是非常温和的。就这么一个温和的人完全是依照法律做事的人，竟然被定义成为这个反政府的这些行为，你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东西。就是大陆现在警方呢，就是说现在说要警方你要把权力收回来，不要太任性，但是他们依然接着任性的制造敌人，这就是公然的制造敌人。因为你法律规定公民有很多权利，那郭飞雄我们看不管他在广州还是在北京做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宪法框定的范围之内的权利，那当公民行使这个权利，他帮助别人也罢，甚至维护自己权利也罢，他的权利被侵犯了或别人权利被侵犯了，他帮助维护， 这都属于法律范围之内的事儿。你把它制造成敌人，这个对这个国家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中国社会转型只能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而不能起到推动。那他在监狱外主张权利，在监狱里他不可能放弃权利，他依然要主张他的权利。你包括这个看病啊，这个检查身体，这都是他本人的权利。你监狱管理局看病，你一个人要看病，你给他录像，那他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嘛。当然了，监狱方呢，他可能有责任要向上一级汇报，因为那国际舆论，大家这么呼吁这件事情，国际舆论他肯定要向上面汇报。上面汇报呢，他写书面的，上面不一定这个相信他。但是你作为录像，你检查身体录像，这完全是违反了个人意志。他不同意前提下，你是不能做的。那你怎么汇报，那是你的责任。那他不同意，他对这一条提出抗议，也是他合法的权利。
好的，
他要求有家人在场。
啊，有家人在场。
他们
但是并没有被同意。
没有，他们秘密的就是强迫他做这个检查。
是我们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回来呢，探讨有关于郭飞雄还有赵薇的这个案件的一些相关发展，也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能够更加了解到底这些中国良心犯他们在狱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那么如何的能够来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他们的权利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1，400120051，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第一位就是来自浙江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是，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郭先生绝食的话，会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效果？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如果不能达到好的效果的话，是如何停止让他停止绝食呢？或者是这样的。
好的。
然后就是如果，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我们来接听第二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谢谢主持人。啊，我对郭飞雄先生啊表示自己的敬意。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就是说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身体来对那个暴政进行抗争。啊，同时我对他的健康也表示忧虑。啊。他们外交部发言人啊，那个华春莹还有童磊等人经常在那个面对国际记者说，口口声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他什么法治国家？他这事情敢亮出来让老百姓讨论吗？让世界知道吗？啊，他的王毅外长在加拿大训斥啊加拿大记者的时候啊，他把中国人当猪啊，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啊。但是他怎么样对待那些意见人士？怎么这样对待这些对他有不同政见的人？他以这种非法的、残暴的手段制造恐惧，来压迫人民。我觉得他们不是法治国家所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好，我的意见就到这里。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也点到了有关于这个中国部长、外交部长王毅在最近啊，这个怒斥加拿大记者谈论有关中国人权，说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有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看到，从郭飞雄的绝食，还有从稍后我们要看到赵薇被传闻在狱中的待遇，难道这就不是一个最直接也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中国公民的遭遇？它也是一个发言，对不对？而且也引发了很多的中国民众的一些反应。那当然我们现在就要来请雅学跟我们谈谈刚刚浙江王先生特别提到这个绝食，这场绝食能带来好的结果吗？很多人说对抗暴政需要长期来抗争，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绝食行动，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最终结果？
那绝食当然是非常非常伤害非常大，但是郭飞雄呢，他现在是有一天一次还是两次的这个强迫喂食哈，维持生命。在一个郭飞雄他自己在他的他是一个多次绝食过的，他最长的记录好像是56天还是59天。然后那个他在他的去年的法庭声明当中，他专门谈到绝食的那个，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 这位王先生如果去找一下郭飞雄去年的这个人民主权，叫人民主权这个法庭自辩的话，他可以找到其中的一段话。他是从某种精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认为他感到他在绝食的时候他有一种清明的一个境界，这个我们很难去理解。
嗯哼，
那么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对他的生命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问题。如何让他停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强加，亲人也好，我们也好，我们只能谈我们的意见。
是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另外一位，这是维权律师的助理赵薇。在最近呢，有网上许多的传闻提到了这个赵薇呢在狱中遭遇到了人身的侮辱，甚至还有所谓的被强奸被强暴的消息传出。那么当然了，这也引发了很多中国的网民的关注。就在最近，就在这个星期呢，就有62位的中国网民他们联名的发起了联署，来向当局提出要求。我们来听听这些62位公民所联署他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主要呢是提起了3项的诉求啊，主要提起的就是说，如果说有关的传闻不是事实的话，他们希望天津市的公安局能够做出解释，让赵薇能够见到家属和律师来澄清事实的真相，来保护赵薇的名声。那么第二点，如果传闻是事实，那么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要立即停止对赵薇的迫害，严惩相关的违法犯罪人员。第三点，就是要来保证所有在押政治犯的基本人权和安全，那么确押在押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法律的范围内能够行使自我保护的权利。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了，针对这个赵薇的这个传闻越传越大，那么现在当然各方也希望了解事实的真相，还有赵薇她目前到底身体的状况如何，为何狱方或这个看守所方面迟迟不愿意对外说明，您认为外界的这些怀疑合理吗？
外界怀疑呢，那个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当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被这个收进看守所以后，第一个项权利就是有律师会见的权利。那我们知道赵薇从去年那个709事件被抓以后，他这项权利没有得到这个尊重。那这个当一个律师都见不着他的所谓当事人的话，那这个权利得不到维护的话，你得不到尊重的话，这首先就是天津市警方已经严重的违法。当然他这个大陆这个97年修改刑法刑诉法的时候，他有个规定，就是涉及到几项罪名的时候，颠覆政府罪啊和这个涉及到国家机密罪，有的是半年以内你不得见律师，就是在侦查机关把所有的材料都做完以后你才可以见。显然这项权就是这个这样的这个由这个警方掌握的权利，那个完全是跟现代文明国家的这个法律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制造这个权利的时候，制定这个权利的时候呢，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是罗干，因为罗干就根据公安部打上来的报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的警察素质太差，不能像这个西方国家那样那个达到一定水准，所以呢在这个警方掌握的权利材料没有坐实之前，那不能那个让律师见，就是有几项罪是留下这样的。
我们知道赵薇她被控的是犯下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这是一个被用于在异议人士身上、维权律师身上非常多的一项罪名。接下来我想请曹雅学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或许很多人对郭飞雄的了解比较深入，对赵薇当时在他被抓捕的时候，甚至还有媒体以这个所谓的90后美女来形容他的年轻，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他实际上对于维权事业也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赵薇他到底他的贡献与努力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
我其实也是这个陆续才开始了解一些，因为她是一个90后，对吧？的确是个美女，但是这个不重要。她是学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新闻的学生， 那么他就是一个性格也好，信念也好，他就是一个对社会公益有兴趣的。他曾经在福建去采访啊，参与这个围观呢、啊，就几起事件的福建几起维权事件的围观。那么他这样逐渐的就和维权律师啊，维权人士有一个接触。那么他后来成了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助手。那么李和平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资历非常深的维权律师。那所谓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嘛，律师的助手嘛，没有什么，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什么。所以对这些指控就是完全是就当局是非常非常任意的。
是，我们知道从过去这个当初有政治犯李旺洋被自杀之后，一直到现在的郭飞雄的待遇，还有赵薇所受到的一些待遇，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中国当局尽管国际间舆论间有这样大的一个关注和压力，仍然是一意孤行。赵岩先生，能不能简单大概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为何国际间的压力能不能够让中国政府改变他们对待这些良心犯的态度？
这国际的压力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这里我们都知道1989年六四有一个女孩子姓童啊，现在在美国被压在这个六四判刑以后，她被压在监狱里，那么在监狱里遭到了这个强暴。我还记得那个华尔街日报采访这个江泽民的时候，江泽民说了一句非常不好的话，这个对日后政治犯在这个看守所和在监狱起了一个非常坏的这个示范。当时那个记者问他说，这个女孩在监狱里受到了强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江泽民连反应都没有反应，就说了一句罪有应得。他因为这个江是学理工出身的，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首先要知道法律，就即便是他真正的犯有什么罪行，哪怕是杀人这样最重的罪，他在监狱里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尊重。从那以后这样的事件就接连不断的发生。那么赵薇现在舆论这么强烈的这个呼吁赵薇的事情，到底发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公安部组织的709事件，首先你公安部应该向世人做出一个解释。如果这个解释你推迟的时间越晚，大家这个合理的想象、不合理的想象就会越来越多，那所谓的这个谣言就可能成为一个事实。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利用一点时间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接下来这位就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哎，好，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我有点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共他忘记了他们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把自己弄成1920几年、1930几年这个渣滓洞啊，这个红岩小说里说那个国民党那个身份，实际上他们现在自己在丑化自己。我也想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呀、啊，对这个郭飞雄、对这个赵薇啊，表示我内心的对他们的崇敬。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人，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骄傲。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也希望中共应该明白，你们现在是在这样做，是在丑化自己。没有这样的政权，绝对是长期不了。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天津的张先生。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关注中国良心犯郭飞雄与赵薇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稍后回来我们还将讨论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中国的精神病院由公安来把关，是不是很荒唐呢？您的看法又是如何？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不久之前，中国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其中再度强调，在收治精神病人时，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医院不得接收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尽管这条规定呢，其实并不新鲜，不过它仍然引发了人们的一些广泛讨论。把作为医疗机构的精神病院交由公安部门来把关，为什么呢？那么中国公安部的宣布是不是继续的让地方当局能够以精神病为借口来打压上访或是异议人士呢？在我们今晚节目的现场为您邀请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第二位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我们再次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呢，我们要针对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规定，来看看一些中国网友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啊，这是一位署名叫东方明月的网友，他在获知了媒体报道有关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宣布之后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一直说用精神病院关押犯人是苏联修正主义才干的事，说中国存在同样问题同样情况的都是反华分子造谣污蔑，现在只要公安部门同意就可以了，不需要法律程序，这就是他们的依法治国吗？恐怖。好，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交由赵岩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规定，据说六年前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宣布了，为何六年后又重提此事呢？
他这个你刚才介绍的情况，就有一个医院，它前面有一个定语叫安康医院，那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这个安康医院啊，它是由公安部下属的各省的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来统一管理的，就是在这个涉及到精神病这个所谓触犯这个法律，你有的精神病人他有暴力倾向，那么触犯到法律的时候呢，就要由这些医院来专门治理。那么这个就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了，这完全是在过去啊，就是在大陆的1978年以前，妇联啊、共青团啊、民政啊都可以办精神病院。那么就是精神病院，它不是一个这个由这个卫生部门专门统一管理的，那么社会上很多力量都可以办。那么公安部门办这个医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后补进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精神病这个事儿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事儿，那么由公安部门来管理这件事儿，有时候可能就是不仅是有时候可能嘛，就是在我知道在大规模的这个打击访民的过程当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访民，你一去这个上访，那跟你要控制他嘛，要控制他，只有这个警察来控制，公安来控制。要控制一找他，第一个先问第一句话，您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他不问你这个，先不问你这什么事儿，完了他先问你有没有精神病。你比方说这个，我和李百光，我刚才说到李百光，2003年。我们曾经设计这个黑龙江一个访民的刘杰大姐，到这个北京市一中院、二中院、最高院，还有东城区法院，起诉这个用行政服役法起诉这个国务院总理这个温家宝的不作为。我们到那个一中院，因为李百光是律师，他代理嘛，我是记者，我在旁边看着，我拿摄像机拍。那法官反映的第一句话，一看到起诉啊，被告温家宝。第一句话，你有病吧？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谁把你放出来？他脑袋里本来是他自己有病了，他不知道，他觉得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已经出台了，他没见过这种事儿啊，他吓一跳，先问你是不是精神病放出来。其实他自己他是执行法律，他不知道这个法律怎么运用。当他看到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反映别人是精神病。那么事后那刘杰大姐那确实这个因为这个事儿被教养过，那个那当温家宝下台的时候，李克强上台，他自己说我还要起诉李克强，因为教养我本身是非法的，我服役到国务院了，那现在那国务院没有给我答复，那我视为他不作为，又要起诉李克强，结果现在就是黑龙江省那个人大党委书记叫随凤赴我们那个还有一个盖如银都涉及到这个案子，刘杰大姐的案子，就再把他教养，再把他判啊，教养取消了，再把他判刑，就一次教养一次判刑，就为了打击你这个上访的很多事情，就把上访群众就送到这个精神病院里去，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他这里强调为什么要由公安部门来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原来送这精神病是家属可以。厂矿单位啊，那个机关啊，都可以。
嗯哼。
那么现在呢，就是他出现了什么问题？有的母亲把自己的女儿，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啊，有的那个兄弟姐妹之间，有的夫妻之间为争夺财产，就把被抢的对方就以名义买通这个政府或医院， 就把他送去。再一种情况，现在医院呢，精神病院变成一个创收部门了，这个事儿要批评主管卫生部的这个刘延东。这所有的医院，他原来过去是事业单位，现在都变成这个盈利单位了，变成商业机构了。只要有人送你给钱，前提是你给钱，你把钱给我了，给了医院院方，你说治几个月吧，你把钱交够了，我就给你治。他不管这个人到底是有精神病还是没有精神病，在精神病强制这个治病的这个程序上是有机制上是有一定问题，所以警方强调是要经过我们同意。事实上也是在争这个利益，因为安康医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安康医院他已经不简单的做精神病专科了，他甚至其他的那个两个人打架，你要去人场，那好，上那个安康医院，这安康医院就有自己的小金库了，因为警察公安部门的收入是归公安局管嘛，别的部门不能查嘛，就跟这个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雅学，在公安辖下的一个精神病院，这光是听起来就觉得很荒唐，很难理解为什么是由警察部门来主管来管辖这样的一个精神病院。那么现在我们又遇到像我们刚刚在讨论郭飞雄案，讨论赵薇的案子，公权力的一些不法还有他们的滥权的现象都是存在的。今天如果一个公安他滥权或者是他滥用职权，任意的就把正常人可以关进精神病院，这样的情况不断的就会发生。所以不管你中国公安部发出什么样的新规，执行规定的人如果不按照法律来，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他实际上就没这种所谓的规定，就没有规定。首先这里面的逻辑就特别荒唐，就他虽然是我看到报纸标题是没有公安局的同意不可以，这个精神病院不可以收治病人，那么他就的逻辑就是公安局同意就可以收治了，那第二条的推论就是说你们以前肯定是收了，不然怎么会有。那么我们知道从中国现在的法治乱象，我一定要用这个词，它就是个乱象，就是说它根本没有法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下到地方的话，这个执行起来是非常根本没有任何控制。所以我认为稍微有一点脑筋的中国公民看到这个标题，它是一种恐怖的感觉。就任何时候如果说你去向政府表达一些不满，你遭遇了什么，你要去表达的话，去诉求的话，随时有可能被这个公权力抓到精神病院去。所以这种东西现在就说，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个雷洋案，是广泛的，就是对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引起了一种震动。就是他，我随便走在街上，什么都没做，就可以被抓了，就可以被打死了，然后那个什么证据都取消，这样。那么雷洋嫖娼了吗？绝对不可能。你就算一下时间，就我们不要去走那些细节，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种种关精神病院也好，警察的任意执法也好，野蛮执法也好，就所有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的这种恐怖主义逐渐的开始渗透到公民的意识当中，公民开始感到害怕，你财产没有保证，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就是我想最后讲一句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公安局被赋予这样一个权利，被赋予这种开公安医院，据说全国有23家安康医院，他实际上也是用除了争利以外，他实际上从意识形态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施行恐怖的一种工具哈，就是说你警察的工具箱里又有这么一条。最后我想很快的说一句，当初2年前废除劳教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不少欢呼声哈。当时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国家只要从根本上没有去改变制度，没有改变法治，不管这个名词怎么换，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果不其然，这两年我说取消了劳教，他会用任期羁押，会用黑监狱，会用精神病院，该关你照样关。然后你看看现在连于世文随便政治犯或者其他犯人，我们因为做的比较少，我们不了解，我相信是普遍存在，就无限期羁押。然后那个送精神病院，送黑监狱。所以我那天在推特上，我不止一次开这个玩笑，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怀念劳教了？劳教还至少是给你个期限，把你搁到那儿，
有个规范
啊，对对对。 是就是非常荒唐。
接下来我想请赵岩跟我们谈谈，就是就你的了解啊，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星期呢，自由亚洲电台也采访了一位江苏的维权人士，叫沈爱兵。他说，其实就在中国公安六年前做这样的宣布之后，到现在这六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精神病院了。所以不管你怎么宣布，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规定，这个结果仍然是一样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刚刚曹雅学也提到了说，这个是其实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延伸呢。到底这些被关押进精神病院的人，他们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待遇？那么这些经历过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这些访民或异议人士，在出了精神病院之后，通常是什么样的一个境遇了？
那接着上访，再上访完再关进去，就是如果公安部门这个有公安医院这个权利，就是安康医院这个权利不取消的话，那这样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的恶性循环的发生，就是他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那我们都知道大陆的这个民法通则里写得非常清楚，当一个精神病人他有暴力倾向，有伤害自己的这个倾向和伤害别人的倾向，有这种冲动的时候，那么公安机关你把他制止住以后，是要你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是要经法院核准的。这民法通则到现在也这一条也没有去掉。那么2013年呢，有一个中国精神病这个制度这个分析报告，就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就2010年、2013年呢，他搞了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精神卫生法，里头也没有强调到底这个要送至这样的这个所谓涉及到这个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你应该是走怎样的程序。这个程序我们知道在欧洲在美国是非常清晰的，你必须这个在你制止他所谓的这个暴力行动以后，你必须要向法院法官来申请批准才可以。那我们看这个原来的民法通则就不是像讲的这么清楚，你必须经法院法官批准才可以，它只是核准跟批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现在连核准的程序公安部门都不走了，就我你看他强调的就是
他只要公安部门办案机关的同意，
对，办案机关同意就可以，这是完全违反了，他等于自己部门立了一个法，违反了这个上位法，他部门这个行政法规违反了这个民法通则，那完全根据立法法，这个是无效的。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宣布，还有公安部辖下的安康医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要提出？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嗯，你好啊。其实的话，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精神病院，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会搞大跃进啊，搞什么文革吗？一个正常的国家会把坦克压上学生吗？一个正常国家会今天会去抓良心犯，或者是把正常维权的人当成精神病人，带到精神病院的吗？他本来共产党他们就是最大的疯子，啥东西你只要反对他，他就说你是危害政府啊，危害社会的。这在这个精神病院院长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邓先生。继续，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谢谢主持人。他这个公安部这个规定出台了以后，就意味着任何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就是说不同意见者，就是异议人士，都可能被精神病，啊，完以后，中国现在前不久也出台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NGO 组织也归啊公安部门管，归警察的管，啊，前不久还有一个事情，在去年那个股灾发生以后，派了两个公安部的部长进驻证监会，等于是警管进证监会，警察的管理进证监会，啊，介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沦为了一个警察国家。为什么要沦为警察国家？就是为了他维持他们的暴政。我要告诫中共这些官员们和他们的警察们，让他们记着罗马尼亚之前发生的事情。罗马尼亚的大独裁者肖塞斯库又是被处死了，他们的秘密警察系统也变成了过街老鼠。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他们也会成为他们的下场也会一样的。 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那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先请雅学来谈一谈。刚刚湖北的邓先生说，一个正常国家是不可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机制和规定的，你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非常高兴从听到来自中国内部的声音。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讲的一些道理是空谈，是什么？这个我从来不同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有的都是事实依据，对。但是呢，就是经常有五毛会出来这样说，所以我听到国内的听众他们头脑这样清楚，我非常欣慰。
嗯哼，您赵岩先生，
谢谢邓先生。
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就是他刚才说被精神病这个现象是非常之多，
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那个安康医院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公安部还不主动放弃这个权利，把这个医院交由这个卫生专家部门，就是专家来管理这个医院的话，那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那什么。也就是你警察的权力这个太大，警权太大，那个警察也太任性，那么就被精神病的人你可能越来越多。因为他当一个上访者，你不愿意这个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他找其他路，找怎么制裁他最方便的，就是送精神病院最方便。所以必须改变这样的情况，才可能被精神病的情况才能减少。
是，刚刚曹雅学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也跟我们提到了有关于雷洋的案子，我们过去几次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那么刚刚也有观众朋友提到中国所谓的警察国家，那么很多人说甚至形容在中国警察就是穿着制服的流氓啊，所以对很多人对警察的所谓的公权力一点信任都没有。所以中国公安部不断出台这样的一个新措施，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警察形象一点帮助都没有，不是吗，赵先生？
别的案子我不说，就这几天最火的一个案子就是河北那个聂树斌，所以最高法院宣布要重新审理。那么大家可能还都不知道，这个主管聂树斌案的这个河北邯郸市的一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广平县嘛，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姓郑，叫郑成月，现在他已经加入了上访大军，就是他当时这个案子是他。去到河南去，那个叫王书金这个杀人犯在河南被逮住了。那么警察呢，就是在审他的过程当中说你是哪儿人，他说哪儿人，就完了，就给这个郑局长打电话。郑局长说不对，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应该叫王书金。那个人在那边一听说啊，你他说的对了，那我接着我再撂一个案子。等他到现场的时候，把这个整个杀聂树，你就是杀这个一个女孩子，强奸这个女孩子整个过程就做了一个录像，这个录像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那么郑局长就把这个事儿呢跟河北省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汇报，政法委书记呢叫刘金国。结果呢，政法委书记说你把这个案子搞准了，因为他的前任就是谁呢？陈云的秘书徐永月，要杀聂树斌的就是徐永月。那么而且还写要快审快杀。那么刘金国要重新审这个案子，郑局长要重新审这个案子，刘金国就被调走了，调到公安部去了。这郑局长呢，就反过来，这个徐永月当了安全部长，就开始找河北省委书记叫白克明弄这个局长，弄这个局长又是作风问题，又是经济问题，查来查去什么都没有，那么就把他局长免掉。这个人现在北京，他不仅这个受到这个各方面的打击，当然了，他也知道保护自己，身体非常不好。现在我前几天跟他通过电话，也跟朋友通过电话，就他电话里不愿意讲这件事儿，朋友跟我讲，连住院的钱都没有了，而且呢，随时随地可能就被要送进这个精神病院，随时随地可能就要送进去。他调查他的专案组组长就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你怎么跟这个咱们那个安全部长对着干？你安全部长办错案了，你真凶已经杀到了，这已经是公开的结论了。这如果在这个大清朝那慈禧太后一批，那安全部那徐永业的脑袋去哪儿了，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在今天，徐永业还依然的那个堂而皇之的，又是这个代表，又是那个代表， 没人追究他的罪责，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追究他的罪责。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曹雅璇女士还有赵岩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从上个星期开始 ，VOA 卫视我们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高考招生的争议是否挑起了中国的阶层对立，以及自干五到底是如何练成的，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抵达奥兰多，与沉浸在悲痛中的枪击事件遇难者亲属握手拥抱。奥巴马说，对于遇难者亲属提出的为什么大规模枪击事件持续发生的问题，他没法轻易给出答案。奥巴马总统与拜登副总统私下与枪击事件的死伤者家属会面。上周日，在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动的同性恋夜店中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奥巴马表示，死伤者家属的悲痛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这场袭击。他说，那些被害者本是我们的家人，并且对那些在这次枪击事件中受到直接影响的人们说，我们也悲伤心碎。奥巴马还说，如果我们不拿出实际行动，我们就会不断看到更多类似的屠杀重演，因为是我们纵容了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从华盛顿飞往奥兰多的途中，一名白宫发言人表示，奥巴马总统觉得没有比亲自到奥兰多更实在的方式向当地民众表达他本人的支持。这名发言人还表示，总统想要人们看到全美民众与奥兰多市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这一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前一周，一名议会议员周四遭枪击身亡。这起事件令英国举国感到震惊。枪支袭击事件在英国十分罕见，政治暴力活动更几乎闻所未闻。据称，在场的一些目击者报告说，他们听到袭击者在袭击议员时高喊“英国优先”，袭击者向议员开枪、刺伤并脚踢。被害者是来自工党的年轻议员乔·考克斯，他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考克斯此前曾是一名援助士工，他因主张维护叙利亚难民的权益以及亲移民的立场为人所知。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主张。考克斯周四在他西约克郡的选区遇袭后送医不治。警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谨慎地不把这起事件归为出于政治动机。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但还没有确定这名嫌疑人的动机。除此人外，警方没有搜寻其他任何嫌疑人。美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表示，尽管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失去重要地盘，但是该组织没有退出舞台的打算，而是转变重点，确保该组织继续保持世界上最大恐怖组织的地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参议员们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他警告，即使是一个势力大减的伊斯兰国组织，仍然有韧性、人力和资源来打击中东和西方的敌人。布伦南说，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减弱该组织的恐怖主义能力和全球影响力，随着针对伊斯兰国的压力日益增大，我们判断该组织将强化其全球恐怖行动，以维持其在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主导地位。伊斯兰国努力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企图打击西方的目标，以期复制类似巴黎和布鲁塞尔遭受到的致命袭击，同时煽动类似本周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大规模枪杀那样的袭击事件。联合国调查人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专门针对雅兹迪人进行强奸、奴役和杀戮，构成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详细记述了这场伊斯兰国组织刻意发起的行动，灭绝雅兹迪人。世界上大多数雅兹迪人居住在伊拉克的新加尔附近。 调查委员会主席保罗·皮涅罗说，种族灭绝已然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对他们抓到的每一个雅兹迪妇女、儿童或者男子施加极度可怕的暴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